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加拉太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假设我们中间有不少人会背这段经文，因为这是上一次秋定会的时候我们背的经文。如果你还记得，如果你当时拿了一本书，你现在不会背，你可能应该退还那本书。因为上一次我以为我会讲到这个，后来上一次到了快靠近营会的时候，我有别的内容，所以后来，可是报名单已经这样写了，所以我们就这样下去。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内容，事实上是我，放在我心里面许多年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会稍微提到，可是这一次是一个机会，我更完整一点来讲到它。这也是这个系列，我们讲中心的见识的管家这个系列，从最起头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信息。来，我们来读这个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五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事后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今天给大家讲这个，这里讲的我们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这里保罗很清楚的说，有一天我们要做全业的主人，它是一件奇妙的事。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讲，我们要做全业的主人。你不要觉得我们得救将来在天堂跟神分一点东西，神给我们一点恩赐，我们在那里享受一点东西，我们有天堂，我们喜乐，不是这样。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进天堂，不是这样他要我们做儿子，要我们承受产业，而且这里说我们将来是要做整个产业的主人。你也不要用一个方式想说，对了，我们要承受产业，可是神有亿万个儿女，他就是中了乐透分给我们，可能一个人才分五块钱。如果现在宣称他们是属基督的人，都是真的属基督的话，光现在活在世界上大概就有20几亿人是基督徒。可是放心，无穷无尽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神是无限的。当他把他的产业分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得着还是无限的。你不懂，我也不懂，可是那是真实的。我们其实懂一点了，我们人类稍微揣摩，虽然我们不懂无限大，可是我们弄个数学符号去照我们心里面所明白的，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永远的无限的这种观念，我们稍微能明白，所以我们弄了一个无限大的符号，而无限大减八减八百减八千减八万减八亿都还是无限大，对不对？除以100呢，无限大；除以1亿呢，无限大；除以20亿，无限大。所以至少在数学上是可以这样算的。我想我们的神比这个还要更丰满，还要更完全，还要更奇妙。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做全业的主人，这是很难想象的奇妙的事情。也就是神把他所有的产业给我们，我们称为全业的主人，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承受，因为我们还像孩童一样，我们还被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还在管家和师父的手中。这个全业的主人，神整个的产业，当然包括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神最主要的产业，不是外面这个宇宙。这宇宙有一天要销毁，你不要觉得太可惜，因为神对他没有什么，他很容易造这个宇宙。 所以你的全业主人还不是这个宇宙。可是这个宇宙我们今天已经，就我们了解已经很可怕，据说像太阳系一样的星系可能就有2000亿个，有些天文学家相信这一件事，2000亿是很难想象的数目，对不对？对吧？嗯，太阳的光照到我们这里都要8分13秒，很就已经很可怕。我们搭飞机搭到地球的刚好180度的另外一边，一直飞不停，大概也要飞16个小时，所以绕地球一圈24小时还飞不完。可是太阳的大小比地球大太多了，光一秒钟就可以绕地球7圈半，可是从太阳到我们这里要走8分13秒。然后像这样的太阳系有2000亿个，神说造就造，神有点奢侈，因为我们不需要用那么多，他只要造200颗星球就够我们欣赏，可是他造2000亿个以上啊、可是有一天他也说毁灭就要毁灭了，因为所有这些都为着一件事，更伟大的事，他造了人。所以你要知道你这个人是比所有你看见的那些东西都更伟大的产业。所以我们做全业的主人，包括我们的心，这是我用了为什么用了很多次来讲到我们要管理着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做我们的心的好管家，做悟性，做意志，做良心，做感情的好管家。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都是我们的产业，还有我们要做时间的好管家，对不对？有一天我们现在管的时间只是一个外貌而已，还不是本物的真相，因为我们将要在永恒里面活着的，所以我们今天管理的时间也只不过是一个玩具吧，益智玩具的，让我们借着那个学习很多宝贵的东西。当然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这个全业的主人，这个整个产业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可是有一天我们要做这个全业的主人，但是现在神的安排是让我们先服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中。那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中心的见识的管家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好像都比较多讲到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管家，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好好的管理。过去这个主日，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用不义的管家来讲到，我们要好好管理今生的一切，为了预备永存，能够存到永存的帐幕去。所以我们比较从这个角度来讲到管家。可是圣经里面讲到管家的时候，不是只有这样的角度，不是只提到我们是管家，而是提到这一方面，我们现在是服在管家的手下，神有另外一些管家管我们，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思想这个。有一天我们将不再是管家，我们将会是全业的主人。你知道管家仍然是仆人，对不对？对吗？所以你要知道，你今天神让你管理的所有的一切，你只是管家而已。你如果全心全意以为那就是你拥有的，你就为着那些摆上你生命的全部，真是太傻，对不对？因为那只是我们只是管家，神将来要给我们的是更伟大的。而所有今天我们经管的事物都像益智游戏一样，你们知道什么叫益智游戏？就是被人设计来让你在那玩啊，让你训练，也训练你的头脑，训练你的灵巧，训练你的判断力，训练你的组织能力。神所有这些是要训练我们这一切，为了要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去的，要好让我们做全业的主人。所以我们要做好的管家。可是弟兄姊妹，有一天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再成为管家，我们要成为全业的主人。我们是儿子，我们是命定成为儿子的，我们不是命定成为管家的。也就是说，神造我们，创造我们，而且救赎我们，不只是要我们成为仆人服侍他，不只是这样，他要我们成为儿子承受产业，他想让我们做儿子承受产业。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不只是仆人，这个身份到永恒也还会有，因为连耶稣都取了这个身份。可是同时我们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子，要做全业的主人，我们是主人而不是仆人。你应该有时候想一想这个，分一点心想一想这个。当你在服侍主的时候，因为将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我们虽然是全业的主人，如果神一起头就把全业都赐给我们，都交给我们，我们是承受不起的。人有很多的问题都是从这里来的，神有时候稍微给他多一点，他们承受不起，他们就开始怀疑神，抱怨神，他们就开始讲很多的负面的话。可是你弄错了，那是神在训练我们，神在训练我们。你一定要经过那些训练。你为什么遇见苦难，遇见不顺利的事，遇见一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事情？那是要训练我们，那是益智游戏。你不要一头完全的卷进那里面去。而今天事实上神还没有办法把真正的权业交给我们，因为我们承担不起，我们还没有办法按照事物的本相来承受神所有的产业，你知道不知道？所以那些以为我们得救就准备进天堂，现在只要传福音的人，当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得救有很长的路要走，神要建造我们，因为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他一定要建造我们，让我们训练好，能够有一天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就是连老约翰，使徒约翰，他跟随主许多年，对不对？他比所有的使徒都活得久。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启示录，他在拔摩海岛上看见异象。他不但那么多年跟随主，而且不是很随便的跟随主，他是一个那么靠近主的胸怀，住在主的怀中的人，那是一个常常住在神的里面，所以神拣选他特别来传讲，来转述主所教导的这一方面的事，对不对？像真葡萄树住在他里面，像这样的道理，我相信那是他一生许多年的经验。这样一个人应该生命那么跟神连结，那样子的被神变化成为更像神的样子，应该更能够承受得起永恒的全能、威严、荣耀，不是吗？可是你记得他在拔摩海岛上，主给他看见一点他更多的荣光，约翰什么反应？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所以你如果不想那么早死掉，你就不要以为你现在就能够承受全业，还差得很远。我们还要认真追求，对不对？你今天一件一件苦难就叫啊叫啊叫啊叫啊，那你怎么能够期待神给你更大的产业？如果你看见神所看见的所有的事，你早就疯掉、昏掉、被压扁了。所以神有时候给我们多看一点，训练我们。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很多的限制、很多的我们的特质，我们以为人就是这样，其实不是的。比方近一点的东西我们看得清楚，远一点的东西你都看不清楚，对不对？对吧？像我站在这里，前面的人你的皱纹我都看得见，最后一排的人我大概只知道你有两个眼睛，知道那是一个人。当然我眼睛蛮好的，我还是认得出那是谁来。好，我们比较看得近的东西看得清楚，远的看不清楚，不是吗？今天傍晚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四岁多的小女孩，跟她爸爸一起从远处慢慢走过来，我就站在那边。那小女孩很有意思，我就远远的一直看着她，看她走过来，她也看到我。我们已经用眼神打过招呼了。她到我前面大概5公尺距离的时候，她就开始说：“我很远就看到你了。”我就笑一笑。然后他过了一会儿就走到我的前面来了，他说：“我远远就看到你，我远远看不清楚是你，我只看到一个大头。”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绰号，就是大头。所以连小孩子的眼睛很远看到只看到我看到一个大头而已，还没看到办法看得清楚。我们以为人都是这样，甚至也以为神也是这样。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说，神不用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神没有远近的事，你懂不懂这个事？ 你一定不太懂，我也不太懂，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对神来讲，远跟近是一样的。OK， 他充满万有。想一想看，如果现在我有能力跟神一样，管他远近我都看得见，树挡着也看得见，所有的看得清楚，我一个小时内没有疯掉就很了不起了。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神没有办法现在给我们无穷无尽，他只能给我们益智游戏玩，可是他要用他的无限的大能，他的智慧，使我们好像在玩这些玩具一样，可是却建造我们，有一天我们能够承载他永恒的荣耀威严能力。那是奇妙的事，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成为全业的主人。今天主还没有把他的事物的本相都显明给我们，我们要好好在这里玩，好好在这里做管家，好吗？不要那么融入你在地上一切的，等一下失去什么得着什么，什么事情让你难过，这些东西那个都不会是永恒的。可是借着那些神叫我们操练永恒，为了这个神安排师父和管家叫我们服在那个下面，好培育我们成长。我们不是只是自然的经过年日成长就好了，对吧？一个小孩子长大长大自然就能够什么都懂，当然不是，对不对？他需要培育，神也是这样培育我们。就像一个大企业的老板，他不会在他儿女还小的时候就把产业交给他们管理，当然不会。他们必须先经过教育，经过训练，不是吗？可是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古代并没有像今天的教育体制，学校普及的设立，从小学、中学、大学可以去读博士学位，可以留美，那个时代并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今天有的学校体制都不是那个时代就有的，所以一般的人，很多人根本不太容易学啊、读书啊这些。有钱人也许可以啊、有一些老师，他有一些私塾可以去那里上课。更有钱的人，他们会请老师到家里来，对吗？那就是这里讲的师父。他们不只有师父，有钱人家还有管家。师父来教育他的儿女，管家是来管理那个产业。可是有一天，那个儿女、那个孩子将要做全业的主人，这个师父管家是他们请来的，是他们的仆人，对不对？当然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想到师父那老师，可是那个时代不是的，请来的师父管家其实有点像奴隶一样的啦，就是他们请来的仆人啦。所以那个小家伙是全业的主人，可是他暂时要服在师父管家的手中，对不对？师父教他，管家有时候要管他，告诉他这个门你不可以进来，可是那是他的产业，这个门居然不可以进去，可是他必须听从，那是他父亲安排的。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今天也是这样，在我们真正生命能够长成到一个地步，成为全业的主人之前，神也安排了各种师父和管家来帮助我们成长，来教育我们，来管理我们，来帮助我们。第一，神所安排的师父和管家，第一个是我们的父母，这是在正常情况里面神所安排的最初的师父和管家。父母是要帮助孩子这样成长的，所以在这一方面父母是管家，他们不是孩子不是完全属于你所拥有的，并不是，你只是管家，他们是属于神的。你如果想要真正的拥有他们，你一定要按神的旨意来带领他们，有一天你会真的拥有他们，就像你不只是会拥有这个孩子，你会拥有别人一样。所以到那一天，一个没有结婚或者没有小孩的，他们也将会有儿女的，就是先知就已经预言的事情。到那个时候，你会将会真实拥有一些人，如果你按着神的心意做一个好的管家的话。我想到一个例子，我们当然可以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是我要提到他，因为我在这个系列里面有时候会提到这个人。 以前我们提过他，这是一个南非的白人，叫 David Duplessis。 这个弟兄他从年轻的时候，主就特别指着他预言说，有一天他们所看见的在五旬节运动里面圣灵的奇妙的作为，有一天要因为神在传统的教派所做的工作，就都看起来算不得什么，而他将要在这个运动里面有份，而且占重做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工作。确实是这样，这个是已经差不多在世界上已经差不多50年来的事情。一些本来对圣灵的工作很排斥的一些所谓的传统的教派，也就是在四五百年来成立的基督教的教派，像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路信义会，像这一类的都要开始对圣灵的工作开放。而我们今天已经看见许多这样的事，对不对？事实上在台湾这样的情形比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都要更走在前端，有更多的神的百姓，有更多神的教会向圣灵的工作敞开来。即使有时候他们接受的有一点过火，有一些人有一点偏激或者有一点偏差，可是无论怎么样，那是神奇妙的工作，让人更多的认识这些事。而在这个传统的教派能够认识更多圣灵的工作，甚至包括天主教在里面，有一个人是神特别使用的，当然不是只有他，可是这个人神特别使用的，我刚刚讲的这个弟兄。所以后来这些传统教派的人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五旬节先生 Mr. Pentecost。 这个人他当然他做这样的工作，表示他那么活在圣灵的管理底下，他的一切的生活服侍那么在圣灵管理底下，那样听圣灵的声音。这个人能够这样跟随圣灵，他自己这样讲，他说因为他从小从他的父亲传承了宝贵的产业，其中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一个顺服的态度，而且是一个很快的顺服的态度。他引用一个诗人 Tennyson 丹尼生的诗句来讲这一件事。 Tennyson 在他的许多的诗里面有一首非常的有名，叫做轻骑兵的召唤，是不是呼召？你听过这个吗？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轻骑兵怎么读？ Brigade 不知道怎么读。那是一首蛮长的诗，里面有一句话，他主要引用那一句话，他们西方人很多都会背这些诗句的，我们东方比较少人吧。福音在福音的精神里面写成诗句，虽然我们有一些诗歌，可是现在我们的诗歌很多都不太像诗句，就是华人写的诗歌，你唱还可以啦，因为他用节奏用旋律让你唱，你如果要读那个文字实在不太像诗，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新的诗歌很多不太像诗，老诗歌还比较像，可是很多老诗歌都不是我们写的，都是翻译的，当然那样也好。在丹尼生的这段这一首诗里面有两句话是这样说， There's not to reason why, There's but to do and die。 意思就是说他们从不问理由，只是尽力致死。当然他在提到军人，他们从不问理由，他们只是尽力致死。他说这个是他可以用来形容他父亲的座右铭。当然他父亲不是去做军人，而是他向着主。其实不是向着主，一个向着主是这样顺从的人，他向着人也会是，他在制度里面也会是，在很多方面都会是。David 说这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说如果不是父亲的榜样这样确立在我的里面，我将无法迅速的完成主要我去做的事。他说对上帝而言，下了命令就是下了命令，我们这一方面就是要顺从。他说我学会了立刻顺从，完全照主的吩咐去做，这是很要紧的一个学习，对吗？我想到讲到这个，我不能不想到我20几岁的时候受教于荣教士，他在聚会中常常训练我们这个，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样训练会带来什么结果， 对他来讲呢，就是生命真实的操练。可是事实上，他带来很多宝贵的结果。他训练我们要快一点顺服。他说：“你在聚会中，如果你有感动，要起来唱一首诗歌，就是要起来有一个赞美，你要快一点顺服。”祷告会里有感动要起来祷告，快一点顺服。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样，我们有一个感动的快一点顺服，不会在里面绕啊绕啊绕啊绕，然后最后就做见证说那个时候我心砰砰跳，然后怎么样。我们不会这样，我们来不及让它砰跳太多次，我们就会站起来了。后来我发现那个甚至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才更能够让圣灵的恩赐显在我们的身上。当然我想我自己的顺服大概不是完全从荣教士得着的，我的母亲有很大的功劳，从小榜样跟给我们的教养。我们都从我们的父母学很多东西，对不对？但愿做父母的留意他们的影响力，更多给儿女学好的东西。一个很容易延宕事情，不是那么殷勤，不是那么快的去做一件事的父亲，他的儿女有这种习性的可能性非常非常非常巨大，一辈子都要因为这样受苦，他旁边的人受苦。所以做父母的要留意你的影响力。我觉得我很感谢主，我有一个这样的父亲，他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人，一直到晚年，最晚年他还是在学习。他好像每一天都有许多次想到要学习东西。对我来讲，我认识他45年，他去世的时候我45岁，从我有记忆有概念以来大概有40年之久，他是一个差不多 每一天都是在学习的一个人。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但愿我们也都是这样的人。我父亲是一个有多方面兴趣的人，我发现我也是，我想应该是受他的影响，因为小时候跟他出去他什么都有兴趣，他不会觉得那个没有意思，你所想得到的各种范围他都有兴趣，我也是。事实上我觉得那样蛮好的，所以我常常培养年轻人要有这样的兴趣。这是我前几次在春令营还是秋令营的时候我也提过的事情。所以父母是神所安排最先在我们生命里面帮助我们成长，有一天要成为全业的主人，要长大成熟的师父和管家。可是这样的师父和管家会有一天他必须退出场外，对吗？当孩子成年的时候，到时候父亲可能给这个孩子一个成年礼，我说古代，然后把产业一部分开始交在他手中，可能原来做他师父管家的人是在他的产业里面，所以从此以后角色就颠倒过来，对不对？他成为这些师父管家的主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些师父管家不会永远做师父管家，他总有一天呢退出场外。我现在在讲父母，我刚刚说父母是神所安排给一个人成长最初的师父和管家。想想看，当那个在大户人家做师父管家的，当孩子长到比方15岁的时候，我猜这个师父管家跟他讲话一定不会再像他小时候一样用一个这样命令的语气，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他一定会带一点恭敬的态度，因为这个再过几年就要成为他的主人，他会尊敬他，他知道那是他的主人，可是他还是该教导他的事他还是会教导，可是他会开始要放手。那事实上呢，要证明他是不是好的师父管家，因为你是要训练有一天他能接手的，你不可能全部都抓在你手中，然后到了他成年了20岁你就嘿一下子放给他，他就会做，没有这一回事的。这是圣经非常明确的用这样来表达一个人的成长。可是不要忘记，今天不是在大户人家请的师父和管家，而是在神这个最大户的人家神请的师父管家。第一个师父管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做父母的要小心，你怎么样对待你的小孩。如果到了他成年，甚至有人到了四五十岁，父母还是一气指使的对儿女说话，那个是一个非常不尽职的父母。他说我是爱他，我是爱他，才不是，那个不是神的心意。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很多年前我看过的蝙蝠侠的那个电影。蝙蝠侠的那个家里有一个管家叫做阿福，对不对？对吧？我们中文翻译的蛮好，听起来那个名字像管家。其实他的名字是普通的英文的名叫 Alfred、如果有人看过那个，你大概会知道那个管家怎么样对待他的那个主人。他已经成年了，他有时候还是会给他一些很具体的建议，对不对？甚至会很清楚的指出他那样做是不对的。可是他就是讲这些话的时候带着恭敬的态度，而且还鞠一个躬的，那是描述的蛮好的。一个神的家中的管家应该像那个样子，但与我们的父母对儿女也是这样。我望他不在现实，我看他不在近日。我们不是用他现在的样子看他，有一天他就要成长，你要开始用那样的眼光看他，那才是一个真正好的管家跟师父。神帮助我们成长，有一天要做全业的主人，他所安排的另外一个管家跟师父是我们的老师。这个大概是很多小孩在父母之外最先接触的很重要的管家跟师父，我们的老师，包括学校老师、主日学老师，还可以包括很多领域的老师，对吗？有的时候也许从书上看的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都可以称为我们的老师，只是有一些老师是近距离的教导我们，而且主动的教导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去学的，就像学校的老师一样。真正好的老师应该明白那个孩子是他所做管家负担的责任，而他的目的有一天要让这个孩子长成一个独立自主，一个他的判断力也有自己的判断力，而他所判断的是正确的，是美好的，他是一个自由人，不再是被约束说你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可他想做的事就是美好的，而那些不好的事他本来就不想做，那才叫做成功的教育出一个人，对不对？老师应该这样，那是一个做师父和管家，你要常常想到会有一天你需要退出场外，可是在还在场内的时候你要尽你的职责，做一个好的师父和管家。我喜欢想到一个故事，我在别的场合稍微提过，戴德生弟兄的孙女，那叫戴爱美 Mary Taylor， 她在二次大战的期间在山东烟台的宣教士子女学校读书，那个时候他差不多十岁，那个是他们办的一个给宣教士子女上学的地方，因为有一些宣教士在中国内地，他们那里根本没有学校让他的孩子可以上小学中学，就更不容易了，所以他们就安排了在那里。所以宣教士有时候很不容易，需要跟自己的儿女分开，有时候一两年才见一次面。那后来1942年珍珠港事变之后，就日本就跟1942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就跟西方的世界成为对敌的国家，所以就把西方人都在中国的西方人就关在集中营里面。这个宣教士子女学校的所有的学生师生一千多人都被关在集中营里面，那里面包含了荣教士在里面，荣教士是那个宣教士子女学校的老师。所以我现在讲的那个学校里面老师怎么对待孩子，我们也有一点点经验，因为荣教士也差不多这样对待我们的。在那个集中营里面， 的一些状况，后来这个 Mary Taylor 她用小女孩的眼光，后来她长大之后，她写了一本小书，叙述当年在集中营里面的故事。她把书名取名叫 A Song of Salvation， 就是救恩的救恩之歌。好几年前有人送我一本这个小册子，中英对照的，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你提到他说在集中营里面大家缺衣缺食，所以吃饭的时候为了食物争吵甚至打架是非常常有的家常便饭。可是那种情节从来没有发生在这个宣教士子女学校的那些师生身上，从来没有。不只是这样，因为那些老师们坚持教导那些孩子，坚持要求礼节，当然不止这个十岁的女孩，因为里面包含十几岁的男孩，到了十五六岁的男孩，那个时候的戴绍珍院长也在里面，是 Mary 的大哥，应该已经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不容易服耶稣的，不是吗？哦，也已经开始身强力壮起来，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为食物争吵过，因为那些老师非常坚持礼节。他们的说法是这样，他说平常你应该注重的礼节到了集中营就改变吗？没这回事。在平常就应该注重的礼节，没有什么理由说到了集中营就要改变。这很简单一句话，可不容易实行啊。我们换了另外一个混乱的局面的时候，我们好像很自然觉得我们平常守住的东西不一定要守，对不对？那些老师不是这样，当然他们能够这样要求，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过生活。那些教师要求孩子们吃东西不可以狼吞虎咽，嘴里有东西不可以说话，这是西方人吃饭的礼节，不可以舔你的刀子，不可以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平常也是不可以喧哗或者是尖声喊叫，特别在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发怨言。他说即使桌上的食物看起来很可怕很恶心，确实有时候可能他们不知道那到底什么东西，因为缺乏东西吃， 厨师有时候会煮一些不晓得什么东西出来。他说即使那些桌上的食物看起来很可怕很恶心，那些教师要求那些孩子坐在饭桌旁边应该像在白金汉宫那两个公主一样。那个他们那个时代白金汉宫有两个公主，一个叫做伊丽莎白，一个叫玛格丽特，你们知道吧，就是现在的伊丽莎白女王跟她的妹妹。她意思就是说他们就要求她就是按英国式的礼节这样。不只是这样，老师没有荒废他们的学业，这个在那里更不容易，他们还是想尽办法教他们，没有材料就想别的办法。在那里其实有一些很优秀的老师，其中有一位本来不是老师，可是因为他也一起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就成为他们很好的老师的助手，孩子都很喜欢他。他是1924年英国得到400公尺金牌奖奥运会金牌奖的那个选手，叫做 Eric Liddell， 我们有时候翻译叫李德尔，他的真正的中文名应该叫李艾瑞，对不对？他的故事被好莱坞拍成《火战车》这部影片。他在大战结束之前因为脑瘤死在集中营里面，所以老师没有荒废他们的学业，在那种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每一天要上课，孩子要继续的用功，然后因为他们那里都老师都有这个资格做这个审核，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要参加牛津学历测验，就相当于我们这里的学测一样，进大学的学测。那些孩子在集中营的孩子每一年那三年内每一年都有毕业生，几乎多半的小孩都通过牛津学历学测验，而且战后英国的教育界承认，被牛津承认他们的这个资格。在那个时候Mary 这样讲，他说烟台宣教士子女学校被认为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语的学校，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纪律。 但是我们也有像这样的老师，而且给孩子的影响是一生之久的。早上我提到那个被称为国际教育使徒的 Comenius， 就是科梅纽斯，他是合一弟兄会的主教啊，他所属的地方是后来建立了捷克共和国的地方。刘信芝姐妹写她的传记，称她为国际教育使徒。很多西方人认识这一件事的，知道她曾经在西方世界带来教育界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在欧洲，有些人称她是教育界的哥白尼，意思就是说她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你知道哥白尼提出地球不是中心，是绕着太阳转的，你知道这个对不对？那是一个人类的对自我的认识的一个划时代革命性的一个观念的扭转。他们称科梅纽斯叫教育界的哥白尼革命。我早上提到我们今天有很多教育的体制是跟他有关的，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你就会知道，他提出六年一阶的一个教育体系，被西方一直沿用到今天。零岁到六岁叫做幼儿学校，然后六岁到十二岁是母语学校，十二岁到十八岁是拉丁学校，十八岁到二十四岁是大学，含学士跟硕士。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大致上沿用这个学制，对不对？我们六岁以前是幼儿的教育，很多是在家里面或者有幼稚园，然后六岁到十二岁，他称那个叫做母语学校，因为欧洲有各种语言，可是他们要先在自己的母语上面下功夫哈。可能我们台湾也是这样，所以到了中学，我们才让他们学另外的外国语，对不对？那他们的中学就是从十二岁到十八岁的中学，称为拉丁学校是有原因的，因为从文艺复兴之后，这个科梅纽斯离现在大概四百年，那个时代刚刚是文艺复兴，已经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年代。文艺复兴之后，古典的拉丁文也盛行起来，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神学的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是因为后来有宗教改革，所以有德国有不同的语言的基督教的教派兴起来，所以才会逐渐有更多各种语言的神学著作。在那个之前，神学著作有许多都是拉丁文的，还有至少今天有很多人都知道，你如果学医，一直到今天医学的名词几乎都是拉丁文写的，你知道对不对？还有你如果学植物学动物学几乎都是拉丁文，所以他们那个时代要读拉丁文是很重要的。其实他们在拉丁学校里面不只读拉丁文，他们要教导七个技艺，七个项目。第一，文法，当然那个是语言有关系的。第二，逻辑，这很有意思，他们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不是只有学理工的人才学这个，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哎呀，逻辑观念，修辞学，哎，我觉得这个很要紧，这个在过去的年代在西方很注意这个，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很不注意这个。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可以很有学问，他们很不会表达，有时候连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因为你没有留意怎么表达，有的时候人家就会错解你的意思，对不对？修辞学是我自己也很看重的事情。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七个方面，我自己多年来在教会里面，我常常留意要教育弟兄姊妹这些事。我用各样的方式，从带领聚会，我讲到的信息，有的时候外出活动的时候，有时候借着一些专题，还有平常处理教会的事务，我常常把这些或者教导或者是示范，我希望对神的儿女有这样的教育。因为我知道今天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并没有更全备的教导这些， 我们其实沿用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可是我们没有全部套用。西方也逐渐在走偏，但是他们还比我们好一点。我们今天才开始稍微教育改革，说要什么多元化的入学方案。可是在西方呢，本来就是他们传承下来，反而他们是逐渐在失去这个的。而他们会这样，非常有可能至少有很大的一部分跟科梅纽斯有关，因为他主张一个全方位的教育，各方面人都要学习这些事，文法、逻辑、修辞学、数学，他们一定要学一点数学，当然不是学到要像读理工的人那样子的深入，可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几何，他们以前的人常常把数学跟几何是分开的，确实是分开，他们还连逻辑都把它分开。其实今天这几个都有密切的关系哈。天文，他们觉得天文是很重要的，还有音乐，七个方面，我再讲一遍哈，如果你再抄的话，文法、逻辑、修辞学、数学、几何、天文跟音乐，这是中学学的。到了大学，这个包括学士跟硕士两个阶段，所以它有六年。我们现在大学很多都四年。我们在台湾男生比较符合这个教育体制，我们再加上当两年兵，合起来蛮好的，24岁才真正的毕业。他认为这些教育应该包含五大方面。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人文科学，一个是语言，还有道德品格，还有金钱的教育，就是信仰的教育。但愿做老师的都能够这样。OK， 这是神所安排的师父和管家、父母、老师。第三，神所安排的师父管家要帮助我们长大成熟，有一天要做全业的主人，就是环境，环境，这是很要紧的。这个是最常遇见有人，不服在这一个师父的管家手下，可是这个师父管家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的造就，使我们可以向神，使我们可以更多的承担压力，使我们可以有一天要能够承受全业，也许是最主要的神的工具，可是偏偏我们最喜欢对抗它。今天甚至成为普遍在教会里面的神学理论来对抗它，就是我们常常说要做属灵征战，一有一点不顺利，在我们的判断里面认为妨碍神的国度，妨碍我们的服事，妨碍神的国扩展，妨碍传福音，妨碍这个妨碍那个，我们就说是魔鬼做工，我们就做属灵征战，要奉耶稣里面捆绑，要除去这些。可是那些一大半都是神安排的环境，除非罪恶的本身，除了罪恶本身以外，或者邪术的本身之外，那个都是一大半都是神的作为。事实上连邪术神都可以把它化成祝福，你有没有记得这个事？所以你一定不要按你现在所认知跟喜好的来判断你的环境、你的婚姻、你的遭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定要学习这一件事。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多人觉得天经地义的事，可是那个是错误的，那不是正确的。我再讲一遍，你一定要学习，不要按你现在的认知跟喜好来判断你的环境、你的遭遇、你的婚姻、你的各方面，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不要这样判断。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讲这一系列的第七篇信息的时候，我们提到先求神的果，我们讲到一件事，我们要能够做优先次序的好管家，一定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学会明白神喜欢波动，神喜欢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神不是只喜欢一个样子，神包括喜欢我刚刚讲你的环境，你现在认为好或者是坏、顺或者逆的环境，神都蛮喜欢的。你如果想要跟神同行，差不多主我愿像你，那你就要也要这样跟神一样学习喜欢一般人认为是逆境，不要只喜欢顺境。为了这个， 保罗给我们讲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事，光这句话就很能说明我刚刚讲这个道理，神要我们凡事谢恩，你记不记得？那就是因为这样，神喜欢波动，这是我们当时讲的，我不要再讲一遍，可是那是要紧的事。所以各样的环境从神常常都看为好的，是他安排来做我们师父和管家的。有的时候我们那个环境是从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以为然，可是就是那些有可能正是使我们真的能够成圣很重要的道路。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有点很特别的故事，也许你不太容易遭遇跟他一样的遭遇。很多人知道那本书《荣耀的光辉》，那是罗秉正师母的传记。罗秉正师母跟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团体有一点关系，我的牧师的老师的老师了，太熟咒。罗秉正师母，他活在19世纪跨到20世纪之间的一个姊妹，他所做的工作非常的宝贵。他们那么小心的要跟随主，让神完全的掌权。他有几个同工，其中有一个同工原来是一个很成功的女商人，在他那个时代能够做女商人已经很了不起，因为那个时代女人一向在社会上没有多少地位的，而且还很成功的女商人，很有才干。后来他得救了，得救以后他也追求，可是他不太喜欢安静。有一次他跟罗秉正师母说，我们都受不了那个安静的时间。罗秉正师母忽然就严肃起来，他也温和的人，他就忽然严肃起来说，姊妹，你怎么敢用这种语气论到神在我们中间所成就最伟大的事呢？后来这个姊妹，我们叫她 Mrs. Judd 翟师母，她这样讲，她说，哦，那是聚会中神做最伟大的事。她那种一向在事业上她也是要追求卓越的人，他一定要明白这一件事，所以他认真寻求。后来他明白了什么是等候族，什么是安静，所以他的生命被带进一个不一样的境地。后来神赋予他很大的恩赐，包括预言的恩赐。可是这个人的旧习性可能还有一点在。一段时间以后，神常常这样使用他，在聚会说一个预言。那预言当然不是指的明天会有地震什么那种预言，你如果听这种预言蒙听的话，现在的先知啊都很聪明很灵巧，他们知道怎么样人家不能批评他们。他们说今年台湾会有一个地震，如果你们不好好祷告的话，所以如果真的发生地震，他应验没有发生地震，因为你没有好好祷告。那怎么查验啊？所以凡是像这种预言，听听就好了，听相信我哦。好，可是我讲的预言，真正的预言在圣经里面很多不是这样的，就安慰造就劝勉人，让人家真的得到帮助。这一次聚会神使用他，下一次聚会又是这样，他们每一次聚会都是神使用他，非常的宝贵。有一天神没有使用他，他自己其实知道，可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已经习惯了每一次都要说一个预言嘛，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没有，人家说不定会想说那个翟师母是不是今天没有成更。我告诉你，很多有公开的服事的恩赐的人都一定会经历这样子的考验，可是很多人都没有通过这个考验，知道不知道？他们就冲场面，还是说预言，而且有可能还会应验的，还会叫你得造就，因为他们已经摸到那是怎么回事。有的人就是这样过一生的，也有很多人喜欢他们。可是那一天在聚会里面有一个人，他更认识主，他不让这一件事过去，他站起来公开的指出那个姊妹的问题，而且宣告审判。我想那是因为一个人更多的经历神的全能，而且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 神那么能掌权的环境里面，就像初代的教会神审判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所以罗宾德师母站起来，他指出那个人错误，然后说神停止他服侍七年，停止他服侍七年。这个姊妹很有才华，你知道不知道？她无论到哪一个地方一定受欢迎的，很快就成为那个地方的领袖。可是那个姊妹她服下来啊，回到位置上，坐在台下七年没有再上台服侍。七年之后有好事之徒去跟她说，你的七年已经满了。可是旁边的人说，你不需要说什么，因为那位姊妹已经更多变了耶稣的样子。我不认为神会给我们每一个人下这种猛药，可是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可是很能说明什么叫做环境是我们的师父和管家。我们也许没有碰到这么严苛的事，或者这么明显。其实那个我们现在这样讲好像很明显，你真的身在其中也不会，你可能会说他是什么人啊？我怎么知道他讲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对吧？你也可以这样想，不是吗？可是我想翟师母有一个诚实的心，他自己知道他当时做的是错的，所以他服下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需要这样，让我们不是把基督徒的精力放在我们怎么对付那些逆境困难，我们怎么样胜过那些祷告啊，都是整天祷告这些事，不是的。我们最主要工作不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更多的学习，拓展我们的认知，让我们学会无论什么环境，我们在那里面用我们的悟性思考，让我们学会说这个我也可以接受，而且我在其中可以自得其乐，充满了喜乐，仍然可以充满了爱。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之前我们在去年的修订会讲，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说，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爱心要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更多的拓展我们的认知，使我们的爱、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安息、各种美德都能够跟着开拓更宽广，这样我们将会更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我们更能够不受限制于环境的变化。像早上我提到的，我们的喜乐应该不要放在别人怎么对待我们上面，而要放在我们怎么对待别人上面。我现在加一句话讲，我们的喜乐也不要放在环境怎么样上面，而是放在我怎么样过生活上面，管他怎么样的环境，那才叫做不能震动的果，对不对？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遇见 chaos， 遇见混乱，好使我们注意到他自己。我在年初的时候讲了一个比喻，你还记得？就是我喜欢有一些东西，我喜欢整齐，而且我们这种受过训练的眼睛，看到一幅画挂得不正，就想把它摆正。可是经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是故意把它摆歪的，因为画摆不正的比例很高。直到后来我读到，有一次我读到一个小故事，提到西班牙的画家毕卡索讲的话，他说如果你讨厌一幅画就把它摆正。他说一幅摆得很正的画，你常常只会看到画框，不会看到画。当然我想很多画家或者是很多人不一定同意这个，可是他讲的那个道理是好的。所以有时候让我们一见混乱，好像挂得不正，好像我们不是只注意到画框，而能够注意到画。这是师父和管家教导我们学习这些功课。比方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工作，有好几位都特别借着他们的婚姻使他们成为一个更属灵的人。有的是有很好的妻子，像马丁路德，可是有的不一定，比方像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他的妻子有名的泼妇。因为约翰卫斯理的同工曾经有一次忽然 偶然闯进他的房间，发现约翰卫斯理躺在地板上，然后头发很乱，他太太站在旁边满脸生气，手上握着一束头发，大概他曾经被他抓着头发在地上地板上拖行的。不过有一些教会历史学家觉得 应该为他的妻子平反，他妻子没有那么邪恶。约翰为此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他常常让他的妻子处理他的信件，而他的信件有很多约翰卫斯的粉丝给他写的，你知道，有些女粉丝都不避讳写他对他的爱慕之情啊，写得非常露骨，非常肉麻。约翰卫斯给他处理这个，约翰卫斯他妻子抱怨，约翰卫斯不打理，反正他觉得他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他就不打理，就是他没有花功夫去治理他的婚姻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有人觉得如果约翰卫斯理不是有这样子的婚姻，也许他不会为主做那么大的工作，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有的时候是一个混乱的局面，神要我们在那里还是找到那个话，找到那个时机。我要请大家看一注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最末了的话，22节，22、23两节，从21节开始好吗？一起来读。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句话跟我们刚刚讲的是相似，他说万有全是你们的，传道人牧师传道人是你的，你不要说是你属于牧师，我是士林锡安堂的，那有什么荣耀？你属于朝立中有什么荣耀？你有一个比这个更荣耀的地位，就是朝立中是属于你的，不止他属于你，还有别人也属于你。神安排你无论借着书本，借着一个聚会，借着什么，你从他得到祝福，那些是属于你的，你可以从各样的人得到祝福，对不对？世界属于你的，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可以成为师父和管家，生属于你，连死都属于你。你有没有想过死可以做师父和管家教育我们？现今的事，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万有都做我们的师父管家，要等待我们长大成熟，有一天可以做全业的主人。不认识神，不认识创造的主的人，就不认识这一件事。爱尔兰有一个作家，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叫贝克的 Samuel Beckett， 他因着写一本书而举世闻名。我读大学的时候读过他那本书，叫《等待果陀》，无聊荒谬的一本书，可他就是要表达荒谬的事情，因为他觉得人生就是荒谬。他说最大的罪就是出生的本身，我们生出来就是最大的罪。他们不把人类的行为是罪的本源，而说成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就不应该出生，这世界本身就是充满了黑暗、罪恶、邪恶。德国的哲学家叔本豪尔，是叔本华，听过吗？叔本华，他讲类似的话，他说生命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他们都把受苦归咎于人本身的生存，就是这世界的存在就是这样。这其实很接近东方的神秘主义，包括佛教的观念，所以他们就他们的观念里面多半都是弃世的，就是弃绝这个世界的。英国一个作家，也是一个神学家 Chesterton， 他常常有一些很睿智的话语，他用这种方式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他说基督说先求神的果，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一切可以包括吃喝所有生活上的事，世界上的东西。他说佛陀则这样说，我不熟悉佛经，我不知道佛陀真的有这样说，大概没有，可是他是做这样一个比较来表达佛经里面表达的世界观。他说基督说先求神的果，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佛陀则说先求我的国，你就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对吧？有时候我们也有这种观念，好像我们只要境界食物、境界婚姻、境界情欲，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苦难可以进到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可是基督不是这样讲， 基督叫我们先求神的国，其他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他让这些赋予一个新的意义。为什么基督能这样？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他并不是偶然出现，然后是邪恶。我们要想办法，为什么会生在世上？只要想办法拒绝这些东西，因为生命本身就是荒谬，没有出路的。不，我们不需要这样想。这个世界是神造的，所以有神的定义，有神的目标。所以基督强调得着而不是倒空，强调得着而不是倒空，使用事物，正确的使用事物，而不是抛弃它。基督自己，人家说他贪食好酒，你记得吗？保罗说他知道怎么样处丰富，知道怎么样处缺乏，所以他没有拒绝事物，正确的，而是正确的使用它，让我们看各样的环境为我们的师父和管家，伏在下面，因为知道神掌管这一切，神造这一切，神允许这一切，为要做我们师父和管家，教育我们，训练我们。我们伏在下面，只等到父亲的时候来到，有一天他要挪去这些，那个时候我们将发现我们好像是粗鲁的一个器皿，光亮美丽坚固有用，在永恒里面站立得住。还用一点点时间讲第四个神安排的师父和管家，这不是外在的，是我们自己自律 self discipline， 对自己的管理。我们自己可以成为我们的管家和师父，借着我们给自己定规一些法则，一些我们的目标。当我们逐渐长大成熟的时候，无论是指着小孩成长，或者指着我们灵敏的成长，我们都应该逐渐的自己起来做自己的师父和管家，给自己一些规矩、原则、界限。因为你这样做，你才是在跟师父管家配合，你才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全业的主人，成为自由人。你知道别人来的规矩常常是束缚，自己来的那个自律会带来真实的自由。我前不久在我们教会给主日学小朋友讲一些跟这个相关的事，其中一个我给他们讲生活中学习礼节，其实我觉得我们大人也很需要。常常留意不要妨碍别人，你有没有常常放在你心上？比方发出一个声音来，是别人觉得很不便，偶尔发出来没关系，一直连续声音就不一样，对不对？你不喜欢的你不要放在别人身上，这是主的原则嘛，对不对？你说回去碰到人没有感觉，可是对人家不方便。你如果穿着像我们有一个外套，像西装有下摆，有的人经过旁边人家的，在餐厅有的餐厅蛮挤的，你就会扫到人家的食物。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你可能没有，因为你根本没发现。下一次留意你身上有这样的情况，你就要经过一个窄窄的通道的时候，用两只手把衣服束一下再走过去。你会不会做这种动作？给自己这样的要求。我们东方人常常这样排队的时候跟人家靠得很近，然后你就一直觉得后面就一个热气在那呵气。你如果因此尽量不要得罪他，迈前半步他就紧跟着迈前半步。我们自己要小心，尽量不要这样。当然你不需要离很远让人家可以插队，可是你不要这样那么紧跟着人家嘛，那是很基本的礼貌嘛。你一定不喜欢人家这样，为什么你在人家后面就这样做？我们也讲过，我们爱宴的时候舀汤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像洗碗一样那么舀汤法，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吃。拿着食物口沫横飞的，像我们爱宴一桌食物在我们 在那里在唱谢饭歌的时候，哦，有人唱得很尽心，所以后来每一个食物都溅到他一点口水。你不觉得有一些这种事情我们都要留意一下吗？你会觉得我太龟毛吗？别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我们自己留意 就好，对不对？打电话不要这种电话礼节，说喂你是谁，小孩子才会这样做。你连小孩子都应该教导他不要这样说的，应该说请问是哪一位，对不对？然后请问你是谁，虽然你说请问，可是一般电话礼节应该说请问你是哪一位。我们台语反而那个礼貌更有，南下都为好，那是打电话的礼节。吃饭的时候不要一个人站住很宽的位置，这些都是平常我们要留意的事情。还有你有没有常常留意有一点法律的意识，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很多的法律的条文要懂，可是法律的基本的是一个跟逻辑推理这些有关系的事情，公义公平，这是上帝的属性。原谅我这样讲，今天有的在我们，有的人在法律界服务，对不起。今天我觉得在很多无论西方东方都是这样，有的在法律界甚至人家生死在你的判决底下的这些人，有的时候他们在这一方面的装备并不太够。我们应该平常一般人就应该有这个装备。我们将来都要审判世界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一定要现在操练这些事，即使那是益智游戏，你也要学习。比方你听见一个人一件事，不要当下立刻判断，你应该像法官一样细查一下。比方有的人听见人家讲到，比方一个姊妹怎么样，刚好那个姊妹她不太喜欢，她马上就跟别人讲，后来才发现那不是事实，哇，你已经惹出很多麻烦来了。那是一个习惯。如果他讲的话你并不想去听两面的话去求证，你就要当作没听见一样把它 pass 过去。如果那会影响你怎么样对待他，比方我是牧师，我听见一个人的事会影响我要不要使用他做主日学老师，比方我告诉你，我就一定会做一件事，就是去听两面的话去查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不会单听一面的话就下一个判断就认为他不该做什么事，可是如果我并没有需要做什么事，我就会让他 pass 过去，我不是非要去搞清楚把两边都搅打来这样不可，因为搅得我在讲什么。这些是很基本的事。你要知道神虽然我们说他没有远近的问题，神不需要使人到他面前细细的查考才知道他做的对不对，可是圣经还是用我们上帝还是用我们这一面的了解来做事。你知道神要去审判索多玛的时候，去审判巴别塔的时候，去审判最初亚当犯罪的时候，神都是把当事人找来一个一个问清楚审查清楚才下审判的，你有没有注意过？就光这一件事情我们很有得学的，因为这是连在基督的教会里面经常因着这一件事带来很多的困扰的。可是将来我们比现在站在那台上在判案的法官，将来我们将要负担更大的权责，我们将要审判世界的，你一定要学会这些事情，这是神要我们学会的公平公义的东西，平常要留意学习这些东西，对吧？学会一点逻辑推理。我现在给你讲，最后给你讲一点东西让你脑筋运动一下。我先打一点底子。我读到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格尼斯写的《交换明天》，里面这样讲，他说今天我们处在怀疑主义跟相对主义当道的氛围底下，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很高举宽容多元化，以至于我们矫枉过正，所以变成什么都不做批判的一个时代，一批判似乎就是不对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严肃的宣称我们拥有真理，通常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很不能被人接受甚至可证甚至猥亵的事情。可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时代都会礼赞真理，都会推崇真理。比方柏拉图他说，对虚假没有胃口的人，不愿意容许虚假而且起来恨恶他，他们会珍爱真理， 这是柏拉图说的。奥古斯丁说，真理，真理，我们的深处多么渴望他，我们多么渴望真理。卡缪连这个无神主义的存在主义学者，他说宁可要真理也不要其他的。这本书的作者说，他相信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这样礼赞真理的历史将要重演。我个人相信应该不会重演在全世界，但是在每一个时代，在一些地区都将要，也许因为基督徒的影响，将要再看见有一些人起来礼赞真理。后面这段话我要大家想一想，有怀疑论者会这样讲，这是我们很容易听见的。他说没有真理这样的东西，那些主张拥有真理的人既自大又偏狭。听懂我在说什么哈？他说没有真理，没有真理这一回事。那些声称他们拥有真理的人，既自大，而且很偏激、偏狭、很狭窄。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吊诡的矛盾，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这个人，我刚刚讲的那一段话不是真理，不是对的，那么我们不要理他，对不对？对吧？可如果他讲的是对的，那么他自己就在自己那个矛盾里面，对吧？声称他讲的那段话是对的，他既自大又偏狭。所以真正的真理一定有这种吊诡，一定有这种矛盾存在，不应该这样去像那些人随便这样去批评，这样论说的。你能懂这些事吗？你应该训练自己，有时候要思考这些事啊，不要遇见这些事就来问牧师说我怎么样回答这些话。有一天我们做全业的主人，我不是说你要所有的学问都学会了才能做全业的主人，可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至少我们不要排斥，要训练自己，给自己规矩。比方每一天要有晨更的时间，那是很好的规矩，对不对？做自己的师父和管家，聚会要早一点到。我如果祷告唱诗歌，就要迫切，就要像早上我给大家讲激情一点唱，祷告也要这样更有力的祷告。我决定绝不贪不义之财，我要守住谦卑，守住清心，我要谨守我的口舌，这些都可以从我们的师父和管家，对不对？帮助我们生命成熟，至终能够做全业的主人。逐渐的，我们的生命将要不一样。慢慢的，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东西都逐渐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能，而不再是那些规条。到那个时候，我们将要得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师父和管家就会退场，我们将要更多的承受产业。我相信这是神要我们做管家，也赐下管家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38首。